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再次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的来敬拜他。今天要继续跟弟兄姐妹分享彼得前书的信息，今天讲第信息第十一，蒙拣选者的品格三，就是顺服当时的婚姻的制度，是经文取自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这个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来看看上下文所提到有关顺服一切人的制度。好，那彼得前书二章是三到十七节呢，就彼得就劝诫我们说，我们要作为一个蒙拣选者，我们要顺服国家的制度，就是一切人的制度。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就讲到我们要顺服奴隶的制度，虽然奴隶的制度在当时来说是不公平的。然后呢，这里呢，今天要说分享的信息呢，就是有关彼得前书三章一到第七节有关当时的婚姻的制度，我们也一样要顺服。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要面对很实际的生活，因此呢，彼得在此呢就告诉了我们，我们除了要顺服政府，就是一切人的制度之外呢，甚至一些不公平的人的制度，好像奴隶的制度呢，也是要顺服。而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到了一个真的很实际，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会经历的，叫做生活之道。这个生活之道呢，其实就是指他一开始讲说照样，意思就是说他是跟上面有关顺服一切政府的制度，顺服一切奴隶的制度呢一样的，就是我们要顺服现在的这个婚姻的制度，就是指到信主的丈妻子要和不同和不信主的丈夫怎么样生活，那信主的丈夫跟不信主的妻子又要怎么样的生活。所以基督徒对政府要顺服，对奴隶制度要顺服，同样的在这个男尊女卑的这个不公平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仍然要顺服当时的婚姻的制度。是的，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会感受到说，原来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原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都是公平的，都是同等有价值的。但是当我们一看我们当时的环境呢，不行了，有奴隶的制度不公平有这个男尊女卑的一种文化制度不公平，那我们该如何做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种的感受，基督徒的感受，觉得很不公平，真的好像现实的生活跟圣经里面的教导是相反的。特别是当我们来到崇拜的时候，主人也好仆人也好或者是妻子也好，做丈夫的也好，大家都是平等的在上帝的面前，但是回到家就不同了，奴隶是奴隶，主人是主人，妻子是妻子，丈夫是丈夫。因此圣灵就感动了当时的彼得，也感动了当时的保罗，写下了有关婚姻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婚姻，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尊重妻子，大家要彼此的顺服。那关于今天的信息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感化不信主的伴侣，这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对于不信主的伴侣的目标呢，就是要感化他不是要离开他。所谓的感化，什么叫做感化呢？感化就是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所以圣经说，好使你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为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我常说的，如果不到必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单单用言语来传福音，因为单单是用言语来传福音的话是果效不大，我们必须要用见证，要用行动要用生活上的行动来真正的传福音。所以我们说言教不如身教。那对于不信主的伴侣呢，其实彼得跟这个保罗的教导都是一致的他是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四节保罗就这样的教导，他说，我要对其余的人说，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而他也请愿和他住在一起，就不要离开他。那如果妻子有不信的丈夫，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也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不 不幸的妻子也因着那个弟兄成为圣洁了，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是不圣洁的，但现在他们都是圣洁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如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两方面的信息。第一呢，就是妻子对丈夫的感化。圣经说要怎么样感化呢？就是用敬畏和纯洁的生活感动他。圣经说因为他看见了你们的敬畏和纯洁的生活。所谓的敬畏就是敬畏上帝，纯洁就是指贞操的一种，贞洁的一种情操。蒙上帝拣选的人品行应当端正，在男女的性爱上要忠心。很奇妙的，很奇怪的，在当时一些敬拜假神的这个环境当中呢，越是迷信的人呢就越是放纵。那今天也有一些的神棍说什么要帮你改运的话呢，你就要跟他性交，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今天也有一些人为了钱的缘故，或者说在当时代也有很多异教宗教为了钱的缘故，他们举办很多的一种宗教的仪式，都是有乱交的一种的情况发生。但是圣经里面教导说，我们一些敬畏神的，我们要行为端正，而且呢纯洁，穿着保守，所谓的良家妇女的一种形象，这让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的特色。好像圣经里面在箴言教导我们的，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不过当然了，我们不要很极端的认为美丽是不好的长得漂亮长得美丽也不是这个人的错也不是他父母的错是说美丽又敬畏神呢，那是挺好的。圣经也不是说不可以打扮美美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圣经也不告诉我们说不要单单注重外表，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不要注重外表，是说不要单单注重外表。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有实体崇拜的时候，我们要求弟兄姊妹来崇拜的时候要穿着端正呢？我们不注重外表的，我不看重外表的，那我们穿一件背心，穿一条短裤，穿一个拖鞋来就可以了嘛。那我们要不要单单看重外表，我们要穿着端正美丽不敬畏神那是虚假的。但是如果我们天生都不是很漂亮很美丽的话也不要紧，因为什么呢？重要的是要敬畏上帝和品行端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敬畏上帝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我想很重要的是那个表达的方式是很重要我们敬畏神，我们有纯洁的这个忠贞的这个品行，但是呢如何表达出来呢？这就是第二点所说的，要用温柔安静的心灵来感动他。圣经说就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毁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圣经讲的温柔安静就是指谦虚友善，不要烦躁。心灵当然是指内在的外在的表面功夫绝对不可能长久装饰的，特别是在夫妻当中，特别在婚姻结婚之后，所有的外在的装饰都会一一的拉下，伪装不了，只有内在的品格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而且越久你就会越认识这个人。所以妻子如果有不信主的丈夫呢，我们就要用就要操练以温柔安静的方式来表达出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圣洁的生活。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有不信主的丈夫或者太太当我们看到他们一些的犯罪的行为，虽然不是严重的犯罪，但是有一些不太合乎圣经的教导的行为的时候呢，哇，我们就以发公义的怒这义怒的角度很严厉的来批评他论断他，虽然说没有犯罪啦， 但是呢，我们这样的表达我们的公义，表达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敬畏，基本上是无法感动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温柔安静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一种敬畏，对圣洁生活的一种要求。其实温柔安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是说我性格很外向，所以我很难温柔安静啊，我没有温柔安静，不可能的。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的品格都有，只是我们如何操练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你说牧师，我要怎样操练这个温柔安静呢？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思考，我们在哪一方面，当我们跟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太太啊表达的时候呢，我表达的不够温柔跟安静的，我们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每一天看，可能一开始我们还是很难改过来，不过慢慢的看多了、想多了，我们就能够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人作为例子，就是撒拉，在第五节跟第六节，圣经这样说：因为古时候仰望神的圣洁妇女呢，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像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你们若行善，不怕任何的恐吓，就是撒拉的女儿了。撒拉面对什么样的一种不公平的对待呢？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啊，亚伯拉罕呢，老是说一句话啊，胆小如鼠的时候，当他来到一个地方，地方的王看中了他的太太的时候呢，他说：哦，这个不是我太太，这是我妹妹啊，如果你要娶她，你娶吧。好，好像真的对撒拉非常的不公平。但是呢，撒拉的回应呢，他没有埋怨，他顺服。当然后来上帝介入，好，撒拉就保住了他的贞操。可见撒拉的顺服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就算亚伯拉罕把他当妹妹，要把他嫁给另外一个王的时候，他也顺服，只是上帝不允许这样事情发生。所以撒拉的顺服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当我们这样的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仰望神的一个圣洁的妇女。当然第二点，我们讲的是丈夫对妻子的感化。那圣经要怎么样讲说丈夫要怎样对待妻子呢？就是合情合理的对待她啊。所以在第七节的上半段说，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啊。所谓的合情合理哈，不是说平均分配哈，我拿二十公斤，那你也拿二十公斤，那个叫做公平啊。公平是合理，但是很多时候并不合情。合情合理的意思啊，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按照能力来分配。比如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新加坡的政府帮助各个人度过难关的一些费用的支持呢，很多时候呢，他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拿一样的，是那些比较贫穷的拿多一点啊，那些能力比较强的啊，可能就拿少一点。这是合情合理的，以经济的能力来分配这样的一些的费用啊。我们也是一样，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妻子。圣经说她比你软弱，其实很多时候妻子的软弱不一定是内在的一种软弱，很多时候是指体力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尊敬我们的太太。在当时的环境来讲呢如果你能够做丈夫的，为着主的缘故去尊敬合情合理的去对待我们的太太的话呢，是一种文化的冲击来的。因为当时的时代真的就好像我们华人封建时代一样，男尊女卑啊，女孩子对丈夫太太对丈夫要几案其美等等。所以如果作为一个丈夫信了主之后，他能够体谅妻子，尊重妻子，肯定会让这个做太太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而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爱。所以第二点，丈夫对妻子的感化是什么呢？他说要从心里尊重她。其实呢，这个跟上面所讲的那一点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合情合理的对待我们的妻子，本身就是一种尊重。但是呢，圣经在这里呢又特别提出两个属灵的原因，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应当合情合理的尊重我们的太太。他说第一，因为妻子与丈夫一同承受恩典。 因为他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原来在上帝的恩典中，丈夫跟妻子是一样，每一个人的价值在上帝的眼中都同等的。上帝既拯救丈夫，也要拯救妻子，他的生命跟这个价值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的。妻子尊重丈夫，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不用提都可以，因为必须的。但是讲到丈夫尊重妻子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缺少的。因此如果作为丈夫信了主之后，能够合情合理的去尊重他的妻子，对待他的妻子呢，那么他的妻子肯定会因此被感动。第二，因为妻子可以使丈夫祷告不受拦阻。他说这样你就使你的祷告不受拦阻。祷告是我们一种属灵的呼吸，就是说我们要维持属灵的生命继续活下去的话，我们就要祷告。所以祷告是非常的重要。我常常说，如果今天夫妻吵架的话，很难祷告，根本也无法祷告。无法祷告就会损害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让我们属灵生命无法长进。不过对当时的丈夫来说，如果我们不尊重我们的太太，如果我们不合情合理的对待我们的太太的话呢，基本上就跟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冲突的。那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我们是信一套做一套，是假冒伪善的，是假属灵。我们根本无法祷告，我们无法祷告说公义的上帝啊，求你执行你的公义吧。如果上帝真的要执行他的公义的话，就要惩罚我们这个不尊重太太的丈夫，说他怎么敢祷告呢，他怎么能祷告呢？所以他根本无法祷告，如果我们不尊重，我不合情合理的对待我们的太太。圣经这里就这样给我们的教导，让丈夫能够感化妻子，或者妻子能够感化丈夫。我要做一个比较长的结论，在末世的时代里面，顺服是高尚的品格。若有一些基督徒最后基督徒是婚后才信主的话，那对不信主的丈夫或妻子呢，我们必须要有更好的见证来感化他们。可能有些人就会问了，牧师啊，我听了三堂从人的制度努力制度到今天的婚姻的制度，似乎对我们基督徒都很不公平。因为我们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不公义的时候呢，我们要顺服，这样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很难吗？其实老实说一句话，如果我们深一层的来思想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一定会有所领悟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彼此公平公义的对待对方的话，我们要求别人公平，别人也要求我们公平的话，老实说一句话，生活就很艰难，处事就相当的困难。还有一样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根本不需要爱。我们需要爱干嘛？爱是一种包容，爱是一种接纳。我们不需要接纳，因为我公平对待你，你也公平对待我。所以完全的一种公平在这个世界上的要求呢，我们就不需要爱。但是爱本身呢，就是一种什么呢？在不公平的过程中能够感化感动对方的一种属灵的操练。我们来看下去。那所以不管是信主或者其中一位不信主的夫妻来说，老实说一句话，婚姻生活都是很大的挑战。很多时候呢，夫妻不是不想去爱，而是不懂得怎么去爱，或者不懂得什么是爱，也不懂得如何去爱。很多夫妻吵架闹翻，不是不爱对方，很多时候是因为太爱或者太在乎对方，但是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真正的爱，而用了错误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爱，结果呢，关系就破裂。可能你会问，牧师，什么是爱？什么是爱呢？就是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教导的，爱就是忍耐、恩慈、不嫉妒、恩赐、谦卑、宽厚、宽恕他人等等。圣经要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品格，或者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我们的爱，而不是用那种公义的烈怒来去表达那种爱，不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操练怎么样用爱的表达方式去表达真正的爱。 对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呢，不管你是单身或者是已婚，今天的经文其实呢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这个妻子如何感化丈夫，丈夫如何感化妻子的属灵方法呢，是可以应用到向我们的父母或者亲友们传福音的事情上。不要单用言语来传福音，果效不大，我们要用行动去感化他。做一个最后的经文的总结，彼得在当时乱世的时代里面提醒了我们，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要顺服政府的制度，要顺服当时奴隶是不公平的制度，要顺服当时男尊女卑的婚姻的制度。让我们这时候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把今天你所教导我们的这属灵的品格延续下去，使夫妻生活更加的美满，更帮助我们如何学习去表达爱，使我们表达爱的方式能够合主你的心意，让人彼此得到感动，得到感化。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们。